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83回。韩立的眉头皱了一皱，心里边有些嘀咕，但是神色略缓之后，还是开口问道：“哎，老怪物，你今天怎么这么多话呀？你看呀，以前呀，我想问你一些当年的事情，你每次都爱搭不理，一副懒洋洋的模样，这次怎么肯说得如此详细呢？”“哼，哎呀，不和你说，和谁说去？你既然修炼了大眼诀，也可以算是我半个弟子吧。况且，若不是你肯闯进了那千竹教的密室中，找到快奄奄一息的我，恐怕我马上就会魂飞魄散了。祭神术毕竟不是真正的长生之术，即使傀儡躯体万年不坏，当我的元神长时间没有得到真正肉躯的滋养，也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我没想到的是，你小子倒也机灵得很，一眼就看出了我和其他傀儡的不同，并抢先对我下手了，差点命丧你手啊。老者说到这里仿佛又恼怒了起来。我抢先下手，要不是你用那个狗屁的七情诀忽然袭击我，我纵然觉得你所化傀儡有些古怪，也不会搞什么动作的。结果不提防之下，第二元婴和你成了投鼠忌器的情况。固然你可以通过七情诀可以让我的第二元婴狂性大发，一发而不可收拾，但我也可以通过主元婴操纵第二元婴，使用同化之术，让你的精魂和第二元婴同时是魂飞烟灭。韩立毫不客气地反驳：“我怎么知道你这小怪物竟然年纪轻轻的啊，就修炼成了第二元婴？要知道我当时除了神识可用之外，一点法力都没有啊，出手也只是自保而已。”大眼神君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之处，反而更加理直气壮了。这一次韩立直接无语，不想接这话茬了。好了，此事暂且不说，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还有养魂木这等至宝，否则就是制住了你，我也顶多一年半载就从这世间消失了，这也算是祸福相依吧。大眼神君停顿了一下，有点自嘲地说道：“把养魂木借给你用，是因为你答应将大眼诀后三层传授给我，并且我对你的傀儡制造法也大感兴趣。毕竟这近万年来，你在密室中除了长时间的休眠之外，就是研究傀儡术了。我呢，既然修炼了你的大眼诀，傀儡术也是不会放过的。这只是你我之间的一桩交易罢了。”韩立干脆停下了脚步，平静地说道：“韩小子，我呀，现在对你呀是越看越顺眼了。老夫当年同样对那些口是心非的家伙一点儿都看不上眼，要不是你资质实在太差，老夫的功法根本无法修炼，我倒真想收你为弟子，将平生所学都传授给你呀。”大眼神君在这韩立的脑中一阵狂笑地说道：“韩某光是修炼现在的几种功法都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你即使给我功法胜我现在所学百倍，我也不会再去重头修炼了。哎，倒是你的那些秘术我倒很有一些兴趣啊。”韩立一愣之下，眨巴眨巴眼睛，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秘术，嘿， 你恐怕要失望喽，老夫的秘术可都是和一身主修功法有关，你不修炼我的功法，老夫的秘术你一个也没有办法修炼的。老者不以为意地说道，那就算了，我能得到大眼诀和那些傀儡术就很满意了，不算我白跑极西之地一趟。不过呢，我倒有些不明白了，你为何不将真正的后三层大眼诀传授给门下弟子，而弄了一本假的似是而非的假口诀传了下去呢？韩立虽然有些失望，但是话锋一转，有些不解地问起此事。
门下弟子，当年的那些门人数百年过去了，竟连一个人都没有进阶元婴期，没有一个人可以接我的衣钵。大眼诀的后三层留给他们，只能给他们惹祸上身罢了。这不，你不是我千竹教弟子，不也得到了前面的大眼诀了吗？看来呀，我还真的是有一些先见之明的呀。
大眼诀可不是我跑去极西之地抢来的，而是有人自动送上门来的。韩立目光闪动了一下，淡淡的说道，
放心，现在的千竹教早不是我那一脉弟子掌控了，就算真是抢来的，老夫也不会在意喽。
大眼神君毫不在乎，只要不影响我们二人之间的交易，你怎么想都是无所谓的。不过我再问前辈一次，你真的无法破解那封魂咒吗？韩立带着一丝凝重地问道。
不是不能破解，而是我的寿元有限，没有时间来做此事了，否则此等毒咒即使再神妙，又怎么能够难住老夫呢？
大眼神君不屑地说道。韩立虽然预料到了回答，但心中呢还是有一股极度失望的感觉。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好了，既然你也无法解咒，这坠魔谷只有跑一趟了。神色如常之后，韩令平静地说道。大眼神君却意外的没有接口，沉寂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之后，才又传来了他的声音。
我说，韩小子，你去坠魔谷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啊。老夫当年因大限将至的缘故，也曾经打过坠魔谷的主意，但后来因为创立出了祭神术，才没有真去的。但对此谷的了解，老夫却一点也不少啊。你真以为偶尔有一两个人能从里面活着出来，就代表此谷就可以安然进出了？谷中的上古禁制姑且不说，那些空间裂缝的可怕，没有见过之人根本无法想象的。而且这些裂缝偶尔还会……
大眼神君说到这儿，声音顿了一顿，话语突然间停了下来。还会怎么样啊？韩烈心中一动，却追问了一句。
偶尔那些空间裂缝巧合之下，会直接打通其他界面的通道，放出一些妖魔鬼怪出来，碰上他们的时候，你最好自求多福吧。
打通其他界面，这话是什么意思？除了灵界、阴司之界和仙界之外，难道还有其他界面？韩立听吃了一惊啊。 老夫当年得过一本上古奇书，那里面啊恰好就提到了有关界面的一些事情，仙界不用提，根本和我们人界不会相通的。灵界和阴司之界，一个是上界面，同样轻易的不会和我们一界有联系，一个里面全是幽魂厉鬼之流，不会有大妖鬼自愿跨界到我们人界来，只有和我们人界最相似的上古魔界中的古魔最喜欢到我们人界来，若是有机会过来的话，他们绝不会放弃的。而一些厉害的有名有姓的上位古魔，即使只是一些分身过来的，也是厉害无比啊，估计现在的你肯定不是对手的。老者的声音突然清冷了起来。古魔？这是什么？以前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呀。韩立是满脸的惊讶，不禁追问道。
古魔是什么？这可不好说呀，但肯定不是我等人族，也不是妖兽，形态呢更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据说在上古时期，上古魔界曾经打开过通向我们这一界的通道，并过了一批上位古魔肆虐人间界呀。结果当时的上古修士和他们火并了无数年月，依仗着人数，最终将来犯的古魔一一灭掉了。但是上古修士经此一役，死伤无数，元气大伤不少啊，不少上古功法和灵兽就此灭绝，上古修士的没落和此也大有干系呀。大眼神君肃然的话语中揭露了一些韩立不知道的上古秘事。上古修士和这些古魔争斗过？韩立脸色大变。古魔有多厉害他自不知道，但上古修士的神通通过遗留下来的诸多古宝和遗址，他可清楚得很啊。听着老怪物的口气，古魔神通似乎犹在上古修士之上，这可让韩立骇然了起来。
不光如此，而现在的魔道修士修炼的一些上古魔功，就是在知道了上古魔界的存在之后才被后人创立出来的。他们通过创立的功法模仿古魔的一些神通，甚至呢有的创立者通过秘术可以隔界借用一些有名有姓古魔的魔气上身，从而让自己的神通大涨。不过这种魔功固然厉害无比，但传闻将此种魔功修炼到了极致飞升的，可并不是传闻中的灵界，而是会去上古魔界成为古魔的一员。那当然啦，这些呀只是个传闻而已，未被谁证实过。但是魔道不少魔修还是贪图这种上古魔功的厉害，有许多人呢冒险修炼此种魔功，毕竟飞升上古魔界之事可是化神奇的事情，如此遥远的事情他们大可不用考虑的。当然了，坠魔谷的空间裂缝打开界面通道的几率并不算高，也许你们入谷的那几天安然无事，只是我杞人忧天而已呀。老者说到这里话语声放缓了下来，可是韩立想到以前见过的几种魔功呈现出来的妖魔化变身和浮现的一些古怪幻影，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心中呢倒信了七八分。若是真有古魔 通过坠魔谷的空间裂缝跨界而来的话，我们天南修仙界岂不早就大乱了？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蛊魔此等妖物现身过呀。韩立脸色沉重了半天之后，还是不解地问道：
哼，你呀，你知道什么呀？这空间裂缝毕竟它不是真正的界面通道，能过来的妖魔鬼怪只能是一些化身或者低等阶的存在，但又因为他们修为不够，无法对抗我们这一界天地法则的排斥，在我们人界不会停留太长时间的，到时候不是自行爆体，就是再从裂缝中原路逃回去的，哪儿有时间去荼毒你们天南呢？
大眼神君冷笑了几声，然后撇着嘴说道：原来只能过来一些低阶的妖魔，而且时间还有限制。哼，是这样啊。韩立紧张的表情缓和了下来，松了一口气，同时呢想起了木兰法师用古灯召唤的那只妖禽，好像也有类似的情形。
韩小子，你呀，你别高兴得太早了，虽然只是推测之言，但谷中还真出现了蛊魔等妖物，就算再弱也弱不到哪里去的。至于蛊魔的功法，那更是诡异无比，即使修为相当，人族修士对上同等阶的蛊魔，那也是必死无疑呀。
韩立眉头紧锁，早已思量了起来。你既然又没有入蛊过，如何对此事知道的这么清楚？哎，不会是危言耸听吧？韩立长出了一口气，话锋一转之后冷静地问道：
我是没有入蛊过，但当年的几位交好的修士却联手进入过坠魔谷，结果他们的运气不好，刚一入谷就正好碰上了跨界而来的一只蛊魔，结果大战之后只有一个人得以让分神逃脱，并逃到了老夫那里。这几个人都和老夫一样平生声名不显，故而他们入谷之事天南修仙界没有几个人知道的。好了，老夫今日说的话够多的了，你要去坠魔谷探宝，自己好自为之吧。这里是大眼诀第五层功法口诀和两种结丹傀儡的炼制方法，是当日答应过给你的部分报酬，你先接好了。随着此声话落，从背后竹筒中飞射出一块白的玉简，在头顶一个盘旋之后直接掉落了下来。哼，我还以为前辈早忘了此事呢。韩立虽然正消化蛊魔之事对他的冲击，见此情景还是喜色一闪，一抬手呢将玉简抓到手中，并将心神沉浸下去，飞快地扫视了一遍。 下面老夫必须养养精神，好在洞府天地里慢慢的继续的研究傀儡术。哎，没有事情就不要再打扰我了。
这大眼神君有些懒洋洋的说了最后几句，声音就戛然而止，再也没有话语声传出。韩立看完玉简，又扭头看了看背后的竹筒，神色阴晴不定起来。明知道这老怪物还有什么他隐瞒没说，但是你现在也拿他没有办法，不是？而所谓的洞福天，其实就是他背后的竹筒。别看 此竹仿佛普普通通，一点都不起眼，扔在哪里也没有人多看一眼。但是这却是货真价实的空间类宝物，里面别有洞天，那大眼神君的傀儡真身就藏在里面。否则呀，行李早收进了储物袋中，怎么还会背在身上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84回。